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本来不配称为你的儿女，主啊，但是因着你的慈爱，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收了我们做你的儿女，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前过患，主，让我们得享你神家中的尊荣，主啊，福乐，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主啊，但是更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你家中做一个蒙你喜悦、讨你欢喜的儿女，知道父神的心意，而且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像父神一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而且以神的心为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用心灵诚实敬拜你，并学习用心灵来听你自己的话。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路加福音》15章，我想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了，就是我们通常叫做浪子回头的比喻。但是那个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他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所以你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有三个人物，就是有一个父亲，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浪子，那可能是那个主要的人物。但是其实有人认为那个最主要的人物可能是那个父亲，因为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所以那个人是在前面的。那其实每一个角色，那个父亲、小儿子、大儿子，都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可以从里面来学习的。所以我们要花3个主日一起来思想这三个人物。那我们今天先看这个父亲，那了解那个为父的心。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是神的代表，就是表示神。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思想神，是在认识神，同时希望能够以神的心为我们的心。那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那下一个主日是父亲节，大家知道的。那林长生弟兄要给我们分享那个神的话，为他祷告。那我想林长弟兄应该比我是一个好的父亲，那我希望盼望神能够多给他几个孩子。那我感谢神呢，就是将那个天籁、天望、天信都赐给我跟那个神灵姊妹，就让我有机会在那学习那个做父亲了。我记得那个当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但是后来你慢慢很快你就发现，做父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那做父亲就让我更深的认识自己。那以前我以为自己很有耐心了，那当你有了3个孩子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耐心非常有限，对，稍不注意你就会被孩子激动，对。那同时你也发现那个自己的那个爱心也是更是很少，那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孩子，那只希望他们别来烦你就好了。那而且那些做父亲的话，他叫孩子有时候让你 hold you accountable， 就是让你要负责任。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太忙，有时候你对孩子说过的话你可能都没注意，但是有时候孩子虽然很小他记得。我记得我们3个星期4晚上对，我们去探访那个刚刚生了那个 baby 的陈忠跟佩国珍他们。那没想到他一探访就时间就有点晚，然后后来我想起那个在教会，因为晚上有理事会要开会，那我们就赶回来。赶回来我就想，我说不想就想直接到教会了，就不用送他们回家去，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但是后来一想，他们都在3个小孩这样子，你都在办公室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说我还是把他们送回家去。那没想到田爱他就不愿意回家，他非要来教会。那我为什么来教会？因为他说他要去我办公室吃那个饼干。那我说我给你把饼干拿回来好了。那最后哭着哭着还是把他弄回家去。最后我赶到那个教会来开理事会，那已经迟到很长时间了。那开完会回到家已经10点钟了。我没想到一回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让我要饼干。所以那时候我根本就忘了，对，那个我忘了这件事情了，对。那没办法，所以只好带着他再回来拿饼干。对，那我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孩子让你 学习的功课，有时候我们说话不算数，或者说忘了，没把孩子的事情当一回事。那我就说说那个做父亲呢，有很多学习。那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呢，更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了话就忘了，神是记得我们说了什么话。那时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本来我说话的声音也是很小的，对。那因为孩子跟孩子们相处，有时候你声音也变得很大。那这样呢，我讲道你们还可以听着的。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四五节，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这里的保罗给我一个做传道的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只有一万，就你做一个传道人，其实不一定是个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去向人传福音，你带领人信耶稣，那不仅仅是做师父，就是我把圣经上的道理告诉你，我教训你，让你去知道你自己去做就行了。像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师父领进门，那修行就靠本人。对，我只是把这个福音告诉你，那以后怎么着，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那保罗这里他说不是，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那就是做一个传道人，比如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你不仅仅是把他领进门，你不仅仅是告诉他圣经上的道理，你要做他的父亲了。那个保罗他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就是那种属灵的儿女。就你当一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对那个人有更大的一个责任，就像你在福音里面得了一个孩子一样的，那你要做他的父亲，不仅仅是做他的老师。那所以这个当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想到自己从神学院要毕业，要去做传道人。那其实你不仅仅是把你从圣经里面，从神学院里面学到很多的知识告诉人，那都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去学习做一个父亲，属灵的父亲。但是你这做父亲那不是不容易的，我前面讲过的，需要学习的。但是而且知道做父亲跟做师父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知道你在做老师就很简单，你就告诉他怎么做就行了，那他做不做得到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个做父亲的话，那就不简单，你也要告诉他怎么做，我们都要用很多心思教导孩子。但是你教了的话，他听不听你啊，那不仅仅是他的事情，他不听的话还是你的事情，所以你还在爱他们，他不听你的话。那你要做使徒保罗，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他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因着他跟神，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心，他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说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来。他常常保罗接着说，他又是做母亲又做父亲。那一个传道人的话，他应该如果是结婚的，有些传道没有结婚的，如果是结婚的，他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母亲。那曾经有一个牧师在讲道讲得很好，那有一次他讲完了以后，没想到那个师母就说：“哎，说你就站在讲台上，你别下来，说我回去把我们家的被子给你拿来，你就住在教会好了。”那下面都不明白这个师母为什么这样讲话。那个师母就因为他牧师回到家，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让他就在教会就是最好的状态，是吧？那这对我们做传道人，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大一个提醒。我想你们来教会一定都表现得很好，很疏离，但是你回到家里面，那是不是还像你在教会这样呢？那我们做传道人也是，如果离开了这个讲台，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跟你在这里所讲的是相称的呢？那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教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了？”那当然我们都是在学习了，学习体会神的心，学习按神的心意来管理自己的家，那也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照管神的教会。那所以我们今天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为父的心，看看那个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耶稣他是用比喻，用一个地上的父亲的形象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的。那我看了这段经文，我就想到，至少我们天上的父亲呢，我觉得他的心可以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有一个宽广的心，神的心很宽广，一个忍耐的心，还有第三个就是他有个完全接纳的心。那圣经里面记载，就当那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有一天就对他父亲说：“ 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那你要知道，按照以色列人那个习惯和他们的传统，那当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父亲的名下的，甚至连这些孩子都是属于那个父亲的。除非这个孩子他要结婚自己成立家呢，他才可能把这个父亲要给他的产业拿走。所以当这个小孩子当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那而且他自己不是要成家，所以让他父亲说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的时候，其实这按照他们的传统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那甚至啊，那是一个很悖逆的一个举动，因为按照传统是要父亲死了以后儿女才能够分财产，但是没想到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就说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就相当于他以为他父亲已经死了一样，那对他父亲是一个很不尊重的一个举动。那而且他用了这句话叫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如果你读那个希腊文原文你就知道他是用的那个叫做 imperative， 就是用那个英文叫做祈使句，其实有什么就是用了一个命令的口气，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不是用那个 please， 我们一直在教小孩说 please， 他这个是用一个命令的那个语句，是一个那就是态度很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圣经里面却记得他父亲没什么反应，是他父亲就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就很简单的一句话，他父亲就按照他所要求的就给他了。那你但是你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个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啊？那其实这个父亲的心里面他是怎么想的呢？那我想这个他父亲的心其实肯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还是满足他孩子的要求，因为这个孩子毕竟是他做的一个要求，他做的一个决定。这个父亲虽然他觉得也不合他们的传统，也不合那个，也对他自己是一种羞辱，但是他还是满足这个孩子的要求。那你就看到这个父亲的心是很宽广。宽广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所做的这个决定要带来什么后果。因为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离开这个家以后一定会受到很多的苦难，但是他还是能够容忍这个孩子这样顶撞他，这样不尊重他，而且没有那个制止他或者责备他，只是把产业分给他们。圣经中很简单的那个话来描述他父亲的反应，但是他父亲的内心其实肯定是一种很不平静或者是一种很受伤的。那其实你我们做过父亲的或者我们这边有很多年长做父亲的就知道，你不管你怎么教导那个孩子，那孩子他总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他总会有一些悖逆的举动。那我们做父亲的知道这样对那个孩子本身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你还不得不让他去做，因为他坚持要去做，就是大了，我们说孩子大了是应该让他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在强制一点，就是觉得这样不好，对他有很大的伤害，我们就强行不让他去做。那有时候其实很小的时候，我看我们天旺很小，你要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很执着的，你要跟他拧过来他很困难。那如果当孩子稍微长大一点，有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放手，不得不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不得不让孩子自己做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要很宽大，就是要能够容得下孩子这样对我们的抵撞，而且更多的是要你心很宽大，别那个孩子成长的空间了，你要允许这个孩子犯错，因为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是犯错的，那不会犯错的话他不会成长。那有时候我们就抓得很紧，就生怕孩子跌倒，生怕孩子犯错，那你的心就是不够宽大。不是说你不管孩子，这个不是说你不爱孩子，但是你要让这个孩子有成长的空间，而且你要让他有自己做决定的这个权利，甚至要教导他让学会自己做决定。那这个父亲的话他的心就很宽广，但是真的做个父亲的人就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做妈妈的更是这样，妈妈更放不下，只是不让孩子走，一直抓了放下。但是因为你一旦让孩子做这样的决定，或者让他们自己去做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很可能受很大的伤害，而且有些伤害我们都知道是不可弥补的，在人看来。那当时你从孩子的角度来想一想，他可能不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他做决定， 甚至他，所以他就更加的悖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做父亲的、做父母的就受伤害。那这是那个必然的。那普瑞萨修女曾经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普瑞萨修女就是在那个印度那个服侍那种穷苦人的。那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什么叫爱呢？她说爱就是要爱到一个地步啊，让你自己被伤害。如果你没有被伤害了，你的那个爱不是真实的。那你想想神，或者想想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爱到一个地步，使他自己被伤害，最后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那是最大的一种伤害。那我也是上周三也是带天眼就去看医生的，那他看了医生呢，因为他3岁要去做检查，那个因为他最近那个小便啊特别多，那我们那个医生就怕他有那个感染，就让他准备做一个那个检查，那就给了一些那个东西，一些那个那个容器，但没想到那个平儿他就特别喜欢玩那个容器，那我就说这个不能玩的，这是那个医生给的，但是他就是不给他拿着那个，他非要玩，那当时我就很生气，那一气这样就管教了他一顿，那没想到这个小孩很小，他也很难过。他就哭了，自己这样就跑到床上去睡觉了。那睡到晚上都快7点钟，快7点钟的时候他醒了那还难过，那还有点哭闹。那时候因为星期三晚上也祷告会完了，就会祷告会。那最后我就说，那你去不去参加祷告会？那最后他就愿意来，那慢慢他也高兴。高兴起来，但是到晚上当我自己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胸口很痛，你知道？那我就是那个隐隐作痛，那我就觉得就是。我记得那个小时候，父母经常，特别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啊，你们都把我胸口的气痛了，这气得很痛。那现在就我就说啊，现在轮到我自己，就是你会被那个孩子一些行为啊，就生气，真是很奇妙的。那这个后来我就想到，突然这句话就说明啊，你真的是很在意、很爱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心、你的胸啊、你的心口才会有这样的痛。那如果是我们都不在乎或者都不 care 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就是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自己做父亲，我们人呢是很有限的。你说我们管教孩子，这是凭自己的意思在管教，那可能管教不当。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能都是好的，一定都是好的，为了孩子。但是有人就说了，那他是神是无限的，而且神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他完全可以不让人犯罪，甚至不给你那个犯错的机会都可以。那如果你这样想的，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呢，是不明白那个神的心。那神他不是说喜欢我们犯罪，神他把那个当者的道路也指示给我们，把那个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告诉了我们。但是啊，神他不能够制止我们犯罪，什么意思啊？就他不能够操纵我们的脚步，他不能操纵你的行事意念，他要让你自己去做决定，他不能说你完全都把你这样一个木偶一样控制了。他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的话，他就不是神，因为那样就没有爱，那你也不是人，因为你就没有自由啊，因为你完全就像一个木偶一样被神在操纵。所以那个神虽然喜悦我们按他的旨意生活，但是啊，他要让我们自动的去遵守他的旨意，而且能够自动的回应神的爱。那只有这样啊，我们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神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那神不是制定一套法则。制定了一套律法，一套规矩，最后他就坐在这里等着那些人去违反，违反以后他就抓住你，最后就要惩罚你。那不是我们神的那个形象，那时候我们把那个神的想成那种形象，就像那个警察一样，就等着你犯罪，他就要抓你，抓了最后就惩罚你。那不是的，那其实你当你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神不是没有反应的，神的心呢可能会被我们伤害，神的心呢可能会被我们伤害。当圣经创世纪第六章，那你记得，在当挪亚的时代的时候，耶和华就是神，他见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个时候，下面一节圣经就描写神的内心世界。那耶和华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你看见他所造的人犯罪，而且思想的都是坏的时候啊，神心中是很忧伤的。那这个跟那个我们想到一个父亲的形象，或者我们肉身的父亲形象是很能够吻合的。当他看见自己的孩子犯罪的时候，他不是说没有能力制止你，而是说他会为你这个行为 被伤害，被难过的。但是神的心很宽广是什么意思啊？说他居然容忍我们，或者容许我们犯罪，容许我们走错路，容许我们有时候违背他的旨意。神的心就很宽广，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启示经文里面，是出自那个诗篇103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更加这段经文就把那个神的心描述得很宽广，那天离地有何等的高，那个神的心就那么大，东离西有多远，神的心就那么广。那诗篇诗人的作者也说，他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如果神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灭亡。但如今我们得以存活，这样的说，我们如今得以存活，没有灭亡，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慈爱。这神的心他很宽广，他可以容忍我们。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几个那个朋友，坐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另一个他们几个都没信主，那有另一个就说一些那个不好的话，甚至嘲笑神或者嘲笑基督徒的话。那其中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讲，说你看他说这样的话，你还不快点制止他？虽然我一想，我说我制止他有什么用？神都容许他这样做，那我说我有什么不能够容许他这样做了？那这里想到这里说，我们人的心呢，就是很狭窄，但神的心很宽广。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次，当耶稣到一个村庄，撒玛利亚村庄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村庄的人都不接待耶稣。那这个时候，他有两个门徒就说了：“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村庄的人全都烧灭？”那这个时候，耶稣说一句话：“说你们的心怎样，你们不知道。”所以人之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命。那有这人的心，我们的心就很狭窄。那门徒呢，跟耶稣那么久也是心很狭窄。当人拒绝耶稣不接待耶稣的时候，那就从天上降一把火来，就把他给烧灭好了。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心怎样你们不知道。那有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很狭窄。就是你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你要看我们的心要很宽广。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对你传的福音都有正面的回应。如果他没有那个攻击你，他没有抵挡你，那照耶稣说的都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他能够接纳你的传的福音，那是感谢神，是神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时候，他就是有没有攻击你，有没有接纳，但是他就是很慢的时间，他可能对你讲的不一定有反应。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很宽广，你不能说我跟你讲这么多，或者我来帮助你，你怎么都没有反应，或者你一点都不推卸，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很狭窄。神的心是很宽广，他容忍人犯错，甚至容忍人去抵挡他，去那个抵。但是不是说他不管你，也不是说他没有审判，没有，不是的，神是那个是公平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真是一个很宽广的心。那接下来你看这个小儿子，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你看同样的，这个小孩子要把他要离家出走，圣经也没有记载这个他父亲要拦住他。其实这个小孩子当他提出要求要分家产的时候，他心中要做什么事情他心已经定了，他已经立意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强行让他改变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父亲也知道，所以就让他去了。而且这一去多少时候啊，圣经也没有记载，那一去就杳无音信。那这个父亲留在家中，那这父亲在做什么呢？那父亲就是在等待这个儿子回家。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父亲在等待这个儿子回家呢？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父亲是否在等待这个儿子回家似的。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如果你做过父亲的或者做过父母的就知道，那没有父亲不盼望自己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的。那个神子是同样的，路加福音15:20，他记得说，那里当那个小儿子后来他落难，堕落了，后面受苦，他心里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回到自己父亲那里去。那圣经就记得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年年与他亲嘴。那这里呢，你就看见圣经上说相离还远，是吧？还那个儿子啊，离得很远的时候，那不是他先看见他父亲，圣经说是他父亲先看见了他。那就从这里吧，你就可以想象，其实那个父亲就在每天都在那里等待，而且翘首以待，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哪一天能够快快的回来。所以一旦他儿子回来还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那而且他那个他父亲是随时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儿子回家的。那你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父亲他有一个很忍耐的一个心。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父亲等了多少时间，但我想至少也有好几年。那个小儿子他一方面挥霍尽了自己的钱财，那要花一定时间。那他钱财用光了，他心还不甘，他自己去打工，为人放猪。那其实那个放猪的在以色列人来说是那个一个很不体面的一个职业。那一般的话，以色列人因为是不放猪也不吃猪这个的，但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他也没办法，他沦落到去人为人放猪。那其实放猪啊，一看一加上那个地方遭遇大饥荒，他放猪还没有吃的，他想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啊，人家都不给他吃。那他是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就明白过来了。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父儿子就在外受苦，那父亲就在家等待。我想那个父亲在家的日子一定不比那个儿子在外的日子容易，虽然那个儿子在外受很多的苦受很多的辱，但是他父亲在家的日子一样的不好过。那我想那个父亲心中一定很焦急，一定很难过。那他想，你看我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福乐，但是我自己的儿子却不愿意回家，却在外面受苦，那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忍耐，只好那个等待，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那有一位父亲呢，他有一个儿子，那他答应他的儿子，就当他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送他一辆汽车。那这个儿子就很高兴，就等了等，终于等到高中毕业了。那他的父母亲都来向他祝贺。那这个他父亲就送他一份礼物。那他接过来一看，他没想到这个父亲送了他一本圣经。那他一看是父亲送了一本圣经，他就一下就很生气。他就把那个圣经一扔，就离家出走了。那而且这一走也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过了很久，那他听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在家里面，那而且病得基本上就快要死了。那这时候他就决定回家去看一看他的父亲。那没想到当他回家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们家的门没有锁，那他就自己进去了。进去了他发现自己的房间呢，那个灯还是亮着的，而且里面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他就看见那个他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那本圣经，也是他扔掉的那本圣经呢，就还在放在他自己的桌子上。那他就过去就打开那个圣经，那没想到他打开那个圣经就发现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做 Bible， 我们加大跟那个美国人不一样，买车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Bible， 就是那个 Bible 就表示这个车是属于谁的。那他就发现里面有一份那个买车的 Bible，那上面就是写着他自己的名字，而且那个日期的话就刚好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一天。所以其实他父亲答应他毕业的时候要送他一辆车，他父亲是做到的，他父亲当天已经把那个 title 就给他，那个车就属于他的。但是没想到他父亲把这个礼物包装一下，用那个圣经包装一下，就把那个 title 放到圣经里面。那这个儿子只看到那个圣经，没有看到那个 title， 所以他就一下就很生气。那这位父亲呢，他是为了要将更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子，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但是还好这位他的儿子后来还是回来了，也明白了他父亲的苦心，他父亲的爱心。但是想到那个奇妙的，就是想到我们的神呢，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但同时神很多时候也是在忍耐，也是在等候。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不能强迫我们，他也不能，就像我上次讲了，我们的神有两件事情不能做， 一个就是你不信他的人呢，他不能强迫你打开心门，让他进来，他只是在外敲门，他不会破门而入。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对已经信了神的人呢，就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你不愿意按照他心意去生活的人呢，他也很难，就是从你的生活中彰显出来，他也是在你等候，在让你忍耐你，希望有一天你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他，那这样的他才能够显出他的大能，来帮助你，来拯救你，来安慰你。所以那个神是一位忍耐，是一位等候的神。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个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已经做了亡国奴，轮流外乡。但是神这个时候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的百姓讲话，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这那个时候就先知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得救要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他们说什么？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一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也是你不愿意依靠神，你不愿意来亲近神的时候，你要靠自己，说我们要骑马奔走，那结果是什么？那时候你就奔走了，说所以你们必然奔走，那你就自己跑了。那而且他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但是结果是什么？神说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这个你就看见是一幅很，其实在人也是我们不依靠神背着靠自己的时候，是一幅很什么图景，我觉得是一幅很那个很苦的一幅图景。你靠自己在那拼命的做，这要做什么？是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你使劲那个你所得的呢都不能持守，这些都是落空。但是他接下来就说，这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你是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那时候你看做很凄惨的一幅光景，这什么都没有剩下了。那18节就是神的安慰就临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这里就讲了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所以神的忍耐，神在等候，他的目的是他是要施恩给我们，他是要怜悯我们，但是他要等候，等待我们自己回头，自己愿意。那我们自己我想并不比当时的以色列好多少，因为罗马书3章3节就讲得很清楚，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亲爱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你可能还在犯罪，你现在可能还在神的家的外面流荡，那神在什么？神在忍耐我们，神在等待我们，他要把他的义因信耶稣加给我们，要把他神家中一切的福乐赐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头，愿意回到他那里去呢？那当这个小孩子明白过了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那他受了他父亲完全的接纳。那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小孩子在外是做什么？做放猪的。那一个放猪的人，我想他身上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味道了，那衣服也破了，鞋也不像样子了。但是那位父亲看见他的时候全然不顾这些，他跑过去抱着他的儿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啊。那父亲心中的激动，心中的欣喜，从他的动作里面就完全的就表达得出来。那有时候我们想，如果我们是那个父亲的话，也是我们可能会说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看你这个样子还不赶快去洗个澡，他已经这就不错的了，还是算接纳你的。那如果你再差一点呢，你可能就会说啊，你还有脸回来，我不早已经告诉你了吗？离家出走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如果你再差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说哎，你走吧，你已经把我们家的脸丢尽了，你不要再回来了。那你这就是我们人的心，这样的父亲我想我们在生活中是看见的。有时候我对我们这孩子也是， 他做错了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重，他非要做，最后一定吃苦。那最后他吃苦了，被他摔倒，他哭了。你说我被夹出去，我不早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吗？但是、啊、就没想到那个你去抱着他的景象，连着与他亲嘴，都安慰他，接纳他。那这个父亲真的是就代表我开始，他当一个人愿意归向他的时候，愿意那信靠他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接纳你。那其实那这个时候那个小孩子就开始重复他心中早已经想好的一套话了，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其实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但是他父亲没有等他说完，就把他没有说完一句话，就是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就是在那个父亲的心中，这个儿子依然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父亲没让他说完这句话，就马上叫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那你要知道，这个袍子、戒指、鞋子都是那个儿子才有的，做仆人的是没有的。仆人是不穿鞋，仆人也不戴戒指，也不穿袍子，所以只有那个儿子才有这个权利。那这个父亲的说，他是认为这个儿子还是他的儿子，而且他让他的仆人这些故宫都知道，他对待他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儿子，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仆人对待。但他并没有不是说这个他说他过去做的就无所谓，不是的，因为他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那这个他这个孩这个儿子为什么叫死而复活呢？他死了就是因为他离开了这个家，那前相当于就是跟这个家的关系断绝了，跟那个父亲的关系断绝了，断开了。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定义的死亡。有时候其实我们也经常听了，如果一个孩子他很背逆，离家出走，那伤透父母的心。有时候过一段时间人家问你家，问他父母，你们的孩子到哪去了，他说哎，不知死哪去了。那这个就表示死，就是你跟那个家的关系断绝了，隔开了。因为他离家出走，说这就是这一种死亡，不是说他真正死掉了，他灵里面真的是死掉的。那这个父亲得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很欢喜，他没有让他解释，也没有指责备他过去做出的事情，因为他这个时候得到儿子回来这个欢喜，已经胜过他过去所受一切的那种伤害。那其实在想，我们想到神也是这样的。当地上圣经的时候，当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啊，天上的天使也被欢呼，就是神的家里面就充满了那种欢喜。神自己一定是满心欢喜的，他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有人就说，这神不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啊，他说我们他不是要我们要先要悔改嘛，对吧？那初看起来那个悔改是不是神接纳我们的条件？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小儿子，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悔改就是这个小儿子他明白过来，他说我现在落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我父亲家里面却是另外一个光景，现在我要回到我父亲家里去。那这是这个小儿子他自己一个意识，他自己的一个觉醒，他一定要有这一步，他才愿意回去，因为这是他自己愿意的，父亲不能强迫他回来。那这个就是悔改，就是他决定转向他的父亲，决定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就是我们说的悔改。所以这个悔改不是说神接纳我们的条件，而是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应该自己有的自己一个愿意的一个表示，一个决定。那神其实他早就等在那里，早就准备好了，你一旦愿意回到他那里，他就接纳你，他没有提任何的条件。但是、啊、我们愿不愿意，那是要在乎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愿意决定转向神，这个就是叫悔改。神并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而是说你的心要转向神，那他要的就是这个。而且人应该有的是这个，人的心如果不转向神呢，他即使身体回向神，他心中没有转向神也没有用。而且很多如果你心里不愿意的时候，他这个小孩子他没有遇到这样苦难，他心里没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回来的。那神其实早就在那里等待我们，他没有任何的条件。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就有一个宽广的心，忍耐的心，完全接纳的心。当然这一切都表示我们的神有一个爱，是一个爱的神。神就是爱，如果没有爱呢，你的心就很狭窄了。神如果人心中充满爱，心就很宽广。如果夫妻间斤斤计较，那就表示那个爱已经消失了， 的爱不够了。如果你很有爱的时候，夫妻间不会斤斤计较的。那这个神的心很宽广，因为神就是爱。那没有爱你也很难忍耐的。如果在爱没有爱，你说你过一天了就是过一年。但是如果你有爱呢，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什么那个雅各，他有爱七年就像几天了，可能七年就像七天。他为了得到那个拿姐，他干苦工干了七年，但是因为他心中深爱拿姐，所以他看这几年就是几天。那就是因为他有爱，他能够忍耐。神能够忍耐，就是因为他有爱，他就是爱，他的爱中忍耐，而且他的忍耐本身就是爱。他忍耐我们，等候我们回头，这就已经表明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那因为爱，神才能够无条件的接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只有神爱我们，他就完全接纳我们，他并不计较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只要你现在愿意回头转向神。那如今呢，那个小儿子回家的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敞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就有一条路已经为我们敞开。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就是我们回到神家里面的道路。那凡接待耶稣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回到神家里面做神的儿女，就是透过信靠耶稣基督。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透过这个经文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是何等的宽广，主啊，你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主啊，像经文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何等的远，你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患，接纳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更看到你是一个忍耐的神，你是一个等候的神，你在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你在等候要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更看见你是一个完全接纳的神，当我们回头，当我们将心转向你的时候，你就完全的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做你的儿女，能够享受在神你自己家中的福乐。我们谢谢你，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也跟神一样的宽广，让我们的心能跟神一样的忍耐，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像神一样完全的接纳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谢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也并不受他教